嗨，好久没有联络，想着上一通打给你已经是一月初的时候，现在整个年都过完了，不知道你如何呢？这个史上最长的年假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今年的围炉呢，是我们家第一次过妈妈不在的除夕夜，我们叫了年菜，也在餐桌上摆了一双碗筷，留了一个位置，一切呢都还算蛮平静的。所谓年味，过年的气息，其实好像也就只有因为大家都在放假，所以你才觉得有感。如果以跨过一个新的年度来说，我觉得或许12月31号的感觉还比农历新年更强烈一些。总之，希望长假有让你得到一点点的喘息，只是现在又开工了。那我们就来聊聊还没有跟你联络的这一整个月，我的光景都是如何的呢？在过年之前呢，我又上去了一趟台北，把一些年后的工作呢都在过年之前做一个底定跟安排。身为一个自由工作者呢，其实平常上班日待在彰化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那种作息与别人不同的反差感，因为在彰化大多是在地的乡亲比较多，你顶多只会觉得说，诶，平日很清闲又很安静，可以比较专注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只是大部分的时间你也不会真的出门去做一些事什么。但是在台北就不一样啦，可能是我之前住在台北的十年，白天的时间都是在上班工作，那当成了自由工作者之后，你在台北的街道上刚刚所说的那种与别人作息不同的反差感就会非常的强烈，就是此时此刻的感觉是非常自由的，但是当傍晚下午六点一到，就好像那个建筑物跟公司里面困了一整天的猛兽们就要被释放出来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追剧的时候看过一种场景，是女主角在灿烂的阳光底下，城市的街道上骑着脚踏车，有好几个瞬间很刚好的有风吹过，很刚好的阳光穿透了她的发髻，也很刚好了这个脸部的轮廓线条就这样子进入了男主角的眼帘，然后又非常刚好的女主角唯美的灿笑，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某一天下午呢，我也在台北市区骑 U-bike， 天气也非常好，我带着这个全妆啊，全妆就是眼妆啊、腮红、口红什么的眼线都准备好了，然后因为我戴着耳机听音乐，所以心情非常的愉悦，我一整路上都是挂着微笑在脸上的，迎面而来的风呢也把我那个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头发轻轻的吹拂起来，当我穿梭在台北市的街道上，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在什么偶像剧的场景跟状态当中，除了我的颜值跟女主角不一样之外，其他的都没有任何不同。你还记得我说，我们能为自己保有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吗？在台北市骑个脚踏车都能有置身偶像剧场景的体感，这样子应该够浪漫了吧。不过说实话，我是真的觉得心情非常的舒服。感受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嘛，但我相信大多都是非常简单的。今年过年呢，除了是第一次妈妈不在的围炉，也是第一次妈妈不在的初二回娘家。我知道我总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很在乎所谓的第一次或者是最后一次，还有总喜欢为一些小事加上仪式感的顺序，例如刚说的第一个妈妈不在的初二回娘家。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阿嬷家，那一回去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因为我妈呢她有姐姐跟妹妹，所以她们三姐妹呢再加上自己各自生的小孩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概外公公跟外婆他们需要准备个两大桌的饭菜才会够吃吧。我妈妈离开前最后一次见到外公外婆呢，是在她生病的那一年的中秋节前夕，当时呢他就只有暴瘦，还处在刚知道自己生病的状态下。那一次呢，他说他要回去见他爸妈一面。 面对比自己年长也多病的父母亲，要开口说出自己生病，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我妈呢也都没有再回阿妈家了。那阿公阿妈后来也知道妈妈生病住院，只是不知道妈妈到底是生了什么病。所以呢，阿公常常打电话来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说诶，妈妈还在住院治疗，就看医生怎么安排。每一次打来我都是这样回答，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时间就这样一直过去。从我妈妈生病离开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年长的外公跟外婆。那透过阿姨他们呢，所以知道说阿公跟阿嬷已经都了解妈妈不在了的这件事。那外婆因为年纪大了，那心脏衰竭，所以常常需要跑医院。我们就决定在今年过年初二的时候呢，跟爸爸说好要回阿嬷家一趟。结果在回去之前的时候，突然接到阿姨的通知说，外婆因为喘不过气，所以叫救护车已经到急诊了。我们就决定还是先回阿嬷家一趟。当我们到阿嬷家的时候呢，就只有看到外公一个人躺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快要两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外公。那个瞬间呢，我真的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就好像在不久之前他才笑笑的拿着200块钱给我们去附近的店买刨冰来吃，可是现在他却连走路都非常非常的缓慢。整个客厅里面呢，塞满了他跟外婆的各种药物，在地上，在椅子上，在桌上，在柜子里，那些药就多到仿佛你用余生的时间去吃也吃不完那样。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让人产生这样大的转变。阿公跟我们说，他都没有走出门过，他不想要走出去，他不想要见到任何的邻居或其他人。在回阿嬷家之前，我们都知道一定会因为看到外公跟外婆想起一些伤感的事，也可能是这种不太愿意去面对的心态，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到妈妈已经离开了半年多之后，才在过年的时候决定要回阿嬷家。这件事情就像是一个在心里头小小的结，没有很紧，没有很重，但它就是在那。陪阿公讲讲话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准备要到医院去看外婆。当我跟我姐进到急诊室，看见外婆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一个瞬间觉得我好像看到妈妈。我妈最后头发剃掉的时候变得很瘦很瘦的样子，就跟现在外婆长得是一模一样。我跟我姐握着外婆的手，外婆一直哭，我们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摸摸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发，靠在她的耳朵边说说话。阿嬷跟阿姨们讲，她以为妈妈走之后，我们会跟外公跟外婆之间就断联了。哎，你知道心里的那个结，它就这样子轻轻地被松开了。明明只要你愿意小小力的拉一下就可以解开，但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办法付出行动。之前我甚至想过外公跟外婆身体这么不好，妈妈走了之后，说不定我们下次再看到阿公跟阿嬷，就是他们真的怎么样了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难道要让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情跟想法从此离开吗？我在我妈生病这件事情上得到最大的体悟之一，就是有一些遗憾，它真的会让你非常非常的遗憾，一辈子都会跟着你，所以你必须要有所行动。妈妈离开这件事情当然是我永远的遗憾，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可是我能做的是在她还在的时候非常明确的付出到让她完全清楚的了解明白我们有多爱他，有多在乎他。他的每一寸皮肤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我很清楚的知道他知道我爱他，这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他不知道就这样离开了，那该怎么办？ 所以千万不要用顺其自然当做你不敢面对的借口。在我们跟外公外婆见完面之后，就像是了了一个心里头的结，明明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吧？我忘了我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他说爱不是永恒，爱是实现。你爱着谁？你爱什么呢？你为此做了什么呢？就像我之前跟你说过的，真爱不是有一个对象摆在那边叫做真爱，而是你愿意与另外一个人经过漫长岁月的陪伴仍然不离不弃，因为这样才证明了这一份爱叫做真爱。所以爱不是永恒，爱是实现，是付出行动，实现你能为所爱做的付出跟改变。至少现在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清楚的让妈妈知道我有多爱她，我很明确的知道她清楚我非常爱她，她不只是看到知道，她也感受到了我对她的这份爱。爱是实现，无论如何都愿意去实现，付出行动，你才不用感到遗憾。不只对爱的人，对待生活也是如此。我曾经羡慕过从事某个产业别的朋友，拥有很高的底薪，很棒的待遇，难道这些事情我就做不来吗？所以我就在出社会一段时间之后呢，在某一次换工作时，我就成功转职到了这个一直以来自己都想试试看的领域，也如期的谈到自己当时所认定的高底薪。可是工作起来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对劲，也说不上来是怎么了。所以不到短短的两天，我就非常火速的提离职。从此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适合什么，所以我就不是那一路人，就不领那一路钱。已经试过了，你就不用再去美化自己，只是没去做，如果做了就一定会很怎么样怎么样的。而且以后想起来你也不用觉得遗憾，至少你清楚了解到自己不会成功的合理原因是什么，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在生命里呢，已经有不少我们无能为力改变的遗憾，所以如果可以靠自己自身的行动改变的话，那就别让其他的遗憾再增加了。能做出改变的时间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那些遗憾或心结，即便只有小小的，但什么都不做的话，它就是一直在那儿，永远都不会被化解。史上最长的年假已经结束了，迎面而来的是好几次的补班日。其实你有没有觉得长假之后回归职场的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重新拾回一种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用处的感觉。但是周六上班还是蛮厌世的啦，没关系，在G8的生活阶段，我相信都还是能找到属于这个时间点的特殊性，那就好好的去享受这些生命的特殊性吧。那今天就先这样咯，下次聊，拜拜。